我们这么好的敬拜有哈，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欢唱，因他奇妙的作为，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，在带领我们。我们这个月份是复活节的月份，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些复活节的受浸，好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一些复活节的关于复活的信息的分享。那神呢？我相信在这个月份呢，也要透过复活的信息，让我们再一次来更深的认识他。到底复活的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？好，我们来打开圣经。好，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。好，约翰福音最后一章。好，第二十一章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第一节开始，好，一直到第十四节。好，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再一次向使徒来显现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细节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让我们来学习。好，我们一同来念。好，你有圣经的话，你打开圣经也很好，你看见好的地方呢，你可以把它划线或者写 notes。 好，这个是看这个东西做不到的事情，所以呢，鼓励大家有圣经你还是可以打开你的圣经。好，我们一同来念第一节开始。好，来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？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在这个复活的一个月份里面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你的复活与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。让我们借着你的复活，我们可以从这当中不只领受到复活的真意，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领受你复活的大能，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以及喜乐跟盼望的泉源。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差遣圣灵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，你就厚厚的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。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上，求你来使用我们。这样子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所以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向复活以后呢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好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使徒约翰就记载说，这些事情以后，讲到这是一个 term 哈，这些事情以后，那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，你往这些事情以后，你是往前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就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上一次主日的时候，老牧师有分享到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，向11个使徒显现，向10个使徒显现。总共显现两次，第一次的时候呢，向10个使徒，结果多马不在；第二次呢，就为着多马呢再来显现一次，就是为了让多马能够相信他是复活的主。所以耶稣基督建造每一个使徒，是非常的 怎么讲，完全的来建造啊，不希望落掉一个，因为这十一个使徒在主的国度里面是一个种子，非常重要，所以耶稣基督就为这多马再显现一次给这些门徒们看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事情这些事情以后，就讲到说好像这些都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复活的主来显现给门徒们看，这证明一件事情，证明什么事情呢？就证明到说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一个复活的主，哈，这死不能拘禁他，所以他是一个复活，一个复活生命的主。这是这两次的显现，神耶稣基督所要带给门徒的信息，就是我是复活的主。大家还记得啊，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呢，写在路加福音啊，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呢，大家一看到在那边呢，都很紧张啊，都很害怕的时候呢，主他们当中显现的时候，他们是非常的害怕，他们以为是什么？以为是那个英文叫 ghost， 好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哈？见鬼了哈，就是讲这样的一个翻了，见鬼了哈！我们这个突然也是在我们当中，这哪来的哈？好像见鬼了一样，他们实际上很害怕的。因为他们不知道复活的真理，所以他们也没有期待有任何会看见耶稣基督，没有，所以他们很害怕看见。结果耶稣基督就向他们说，安慰他们了，他说我是实在的，他说魂是无骨无肉的，你就看看我是有的哈，我是有的，你摸啊，我是有的。而且呢，耶稣基督就为了这个事情，就在他们面前吃了一顿啊，吃鱼，吃给他们看，我是真实的，我不是一个所谓的鬼啊，或者你们想象中的魂啊，不是，我是真真实实的复活。所以这是他带给门徒的一个结果。那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们圣经上面讲到说，在路加福音24章，他说他们喜得不敢相信，就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他复活太 surprise， 太 amazing 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不能相信，喜得不敢去相信，太特别了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太特别了。所以这是他们之前的如果我们是那个门徒的话，我们现在今天做基督徒，我们都天天唱，我们复活节天天过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一点不稀奇啊，因为本来就该复活哈，我们都这样想，不复活才奇怪。可是当时的门徒呢，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的，人怎么会复活回来，而且永远会活着，没有这个观念。所以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这么的一个非常不能相信他居然可以复活。那也就是为什么当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若没有圣灵的同在，他们是很难传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相信死人复活而且会永远活着，没有人要相信。但是呢，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当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圣灵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相信他真的是复活。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讲，第一次的显现，第二次的显现，都在传扬一个传，都在证明或者向他们显明一个事实，就是我复活了，我不被死拘禁了。借着死，刚刚那个希伯来书讲到第二章讲到，我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，死不再能拘禁我。所以呢，你们也要跟我一样，末日都要复活。这是他所带下来一个复活的信息。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我们这个复活节就是庆祝这个大喜的信息。这是头两次的复活，显现给门徒的一个教导。好了，这些事情以后完了，好，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。So what？ 对我们来讲呢，有没有更深的意义？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好了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末日会复活，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当耶稣基督向门徒们显现，这是第三次，就在提比利亚海。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哈，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圣城的或者是圣地的地图的时候，北边就是加利利海，南边就是死海或者沿海啊，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，北边是加利利，啊加利利，这个当中呢啊直线的距离大概就有70迈左右，好，那走路的话呢是要走4-5天的路程，慢慢就是你要走的话要4-5天，很远的啊走路当时，所以呢。在提比利亚海，在加利利向门徒来显现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。因为呢，之前的显现，你会发现说，之前的显现呢都在耶路撒冷。耶稣基督第一次显现，向第一个人显现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在耶路撒冷。后来又向别的妇女显现，向彼得显现，向十个使徒两次显现，全部都在耶路撒冷。哎，这一次很奇怪，这一次的显现是到了加利利， 好，到了加利利，所以对门徒来讲呢，他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啊，好像他们在打鱼哈。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，他们打了一整夜的鱼，彼得带的哈一些使徒一起，一些门徒们一起打鱼，七个人打鱼打了整夜呢，什么都没有打到啊，这个是很 frustrated 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就听见远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声音讲，远远多远啊？那个他讲200肘，对不对？大概就是100公尺啊，大家可以想到100公尺，其实蛮远的啊，100公尺，就是就人的话已经变得蛮小了哈，就是所以神那个耶稣基督在那边讲话啊，清晨的时候那可能是比较安静的时候，所以呢他讲话呢就可以传到那个船上面去，所以他就讲到说你们有吃的没有，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？然后呢他们说没有，我没有的，没有吃的。然后他说把网下在右边。啊，就必得着你们要的那些鱼，啊，这鱼。结果门徒就打，就下网在右边。没想到，哇，这一下这一网呢，网了一大堆，网到一个地步，那个网拉不上来这么多。大家有没有去海钓过哈？那个我们现在都有 high tech 哈，你去外面钓鱼的时候，它都有那个雷达，它是开到鱼群才叫你下竿呢，那已经没有钓鱼的乐趣了哈。然后呢你那个杆子下去呢，基本上你有几个钩你就钓几条鱼上来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常常在那边，我们去过，我就去过一次，以后再不去了，因为晕船了。所以呢他就是说太多鱼了哈，所以这是钓鱼，不是叫钓鱼，有时候这是拉鱼，把鱼拉上来啊。那当时代的呢，他们的捕鱼呢整夜没有捕到鱼啊，这也是很稀奇的事情啊。所以他们是很 frustrated， 他说这没有什么东西。结果呢，哎，这一网下去居然就这么多鱼上来，一网的鱼，而且是大鱼啊，算一算，后来算一算153条，这么多的鱼。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很稀奇。结果约翰啊，主所爱的那个门徒马上就回过神来说，是主，是主。这么远啊，可能看不清楚哈，但是是主。他就很清楚的知道，灵里面就知道了，这只有神会这样啊。所以他们就认出这是耶稣，结果他们就回到岸上去。西门彼得就跳到海里面去，马上就上了岸啊！第一个就他等不及了，就先去了哈。然后后面的门徒再慢慢回来。所以呢，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 fellowship。这是整个事情的一个经过。好，我们大概可以把它 recap，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来想到说，借着这个显现，神这个耶稣基督不只是要让门徒们知道说我复活了，他更要开始建立这个门徒，告诉他们说我复活以后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，是不是在你们的困难，在你们的生活当中，我还是帮助你们，像我当初跟你们在地上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所以当门徒面对这个主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里面也是有一点疑惑哈，这个主他的外面可能有一点不一样，我猜是这样，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，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了，所以才没有人，后面讲到说没有人敢问他是不是主啊，因为知道他是主。如果他真的跟原来一模一样，大家一看那就是了嘛，对不对？像我孙子想，你就是啊，那还有什么好敢不敢问，没有这个问题啊。但是可能外面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又像又不像，就是不太敢认啊。那可能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，所以当这些门徒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一个想法，心理上面会有一个疑问，说我们现在这个复活的主跟我们当初跟随3年半那个主是不是同一个主，是不是一样的主，还是他吗？他还是那么爱我们吗？他还是那么体恤人吗？他还是这样子的有智慧，这样子的是一个有怜悯的一个神吗？所以对这个基督复活的基督，他们要重新的来认识，他要重新的来认识到底是不是他，是他的话是不是还一样是那个主。我在几年前我听到一个说法啊，有一个故事，他就讲到，他说在上海哈，在很多年前在上海发生了一个就是一对谈恋爱的那个热恋中的哈，那个男生女生，男朋友女朋友，结果呢这个女朋友要嫁给这个男朋友，要嫁给她的这个男朋友，结果她的丈先生她的爸爸就反对的非常厉害，但是他们爱得很深啊，那没有办法，到最后呢被迫被他爸爸强迫就拉 他们的这个恋爱就中断了，然后他就把他爸爸就把这个太太这个孩女儿呢就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啊，过了好多好多年呢，那结果这个嫁出去的这个女儿就因为嫁得很好，所以很有钱，结果呢，这一个留在当地上海的这个呢，他很穷啊，所以当初他的父亲，这女孩子的父亲没有要啊。要他的女儿嫁给他，结果呢，他就在那边拉黄包车啊，就是拉车夫哈，很苦的日子。结果过了，几十年呢，都老了。哎，有一次这个女儿回到上海，然后呢，就坐上一个黄包车，好，然后两个人不认识，认不出来。哎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认不出来。结果拉拉拉拉拉拉到了目的地以后呢，付了钱，结果呢，这个女孩子就付了1块钱，这个黄包车夫说只要50，啊，只要半块就好了，不要1块，留着。那个女司机跟他说你留着。结果那个车夫就问他一句话，说：“是你吗？啊，是你吗？”然后故事就停在这里啊。后来就有人把这个故事，很美的一个爱情故事，就写了一首歌哈，叫做《三轮车跑得快》，上面坐个老太太，要5毛给1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好，所以。当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是一样？有的时候你知道，当有一些人让我听过一些很多的尤其是有些人有 cancer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他是吃很多的药，然后回来以后那个人整个人就变了，好，整个人就变了，或者是一些受到一些创伤或者受到一些刺激，整个人就变了，他会发现说这个人怎么跟我认识呢？就算外面一样，里面都不一样了，不是一个人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那现在呢，看到耶稣基督外面可能有点不一样，但是他是主，他是什么样的主，可能门徒要重新来认识，重新来学习。所以在这个显现的当中，耶稣基督就来再一次来表明他是主，是什么样的主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，第一个我们让看见的，他是一个同在的主，他是一个同在的主，不管我们走到哪里，他都在。所以当时门徒他们想到说，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呢，他是属于耶路撒冷的圣城的这个圣洁的地方的那个主。我们现在呢回到了加利利，我们走了好多天的路程回到加利利，我们在那边打鱼，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，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工作环境，好像这是我们熟悉的公司一样，我从小就在这边打鱼，就是在这样长大的彼得他们这些使徒就在这边。那现在呢，我这好像在耶路撒冷那边的事情很荣耀哈，我过完了。现在他们回到了加利利，回到自己的家，在那个地方呢，做自己原来做的事情，好像跟那些很荣耀，好像跟那些很有能力的复活那些东西好像很远，因为走也走了一个礼拜了，好像都过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万万没有去想到说耶稣基督会在这个时刻跟他们显现，而且。之前跟使徒们显现的时候，都是在聚会当中，好像大家都关起来聚集的时候。那这个时候他们在海边，在那边捕鱼，哎，耶稣基督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显现？所以呢，好像我们在开车一样哈，或者我们在上班的时候，哎，耶稣基督怎么在我公司显现？他不是应该在教会显现吗？怎么会在我的公司，在我的老板的这个cubicle 的旁边就这样走过来？我们就会吓一跳，不会这样子 expect 他会好像期待这样，可是当时就这样发生了，没有预期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。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基督，我觉得有很多个原因呢、啊，包含几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就是耶稣基督本身那个形象可能有点改变，好，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天暗，因为他是清晨的时候天还暗暗的，所以呢远远的看呢又这么有个距离哈，又不太认得出来，所以这一个距离也是一个让他们认不出来的原因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最难的一个关，就是心里面他不觉得那个是。如果你心里面一直觉得可能是的话，他可能会出现的话，你看见谁你就会去想到说他是不是，所以那样子的话就很容易认出来。但是他们就不想 不料想或者不设想不预期，所以当耶稣就真的显现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把他也没有认立刻就认得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个但是他们觉得耶稣不在他们的旁边，但是不表示耶稣不在他们的旁边。当耶稣基督站在岸上，他们就在海中央，在湖中央，好，就是加利利海或者就是那个湖，好，就在那个当中就隔了我们刚刚讲100公尺左右。所以当耶稣在那边看的时候，远远的在看。那这些的门徒在那边呢，他就不觉得神在他们的周围，他不觉得耶稣就在他周围，天天做自己的事情。神在哪里？我们的主在哪里？他复活了，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，不在我们这里。所以呢，当他们遇见打鱼打了整夜，在里面很累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说他们遇到了困难，但是耶稣不在他们旁边。我们要自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神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旁边。因此门徒就在那边没有办法，好像耶稣跟他们同在，但是门徒们不跟耶稣基督同在。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状况啊。我常常听到一些姊妹们啊，或者是一些外面的有些同事也是在那边分享啊，哎呀，他的先生啊，就是我每次要跟他讲话跟他谈一点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是头呢不是埋在报纸堆里面的，就是盯在那个荧光幕前面。那现在又多了一个，还有那个打电动啊，反正我要跟他讲话他都不能够正眼看着我啊，就是眼睛看着我跟我讲话，没有，都是这样，不然就是这样哈，就是好像都不尊重我哈，不重视我，就是很 suffer。 所以我们常常讲到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呢，太太跟先生非常的同在，可是先生一点不跟太太同在，因为呢他的心不在太太身上，即使人在旁边他也不觉得他同在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主呢当成好像不在旁边一样，虽然我们心里面都知道，哎呀，有这个神，有这个主哦，但是呢他现在可能不在我的旁边，至少感觉不到，我们的心里面呢感觉不到，可能这个里面的想法觉得有，但是呢真正感觉不到。这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好像神的同在变成一个很虚幻的东西，不是那么实在，不是那么实际的东西。尤其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更觉得好像不在我们的旁边，好像这些使徒们一样，他们打鱼的时候遇到困难，可是觉得耶稣不与他们同在。但是神的同在呢是一个应许，因为他是一个同在的主。是主是什么主？是一个同在的主。在圣经上面讲了太多的讲到主的同在，他不止他的同在，他的爱他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，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主，他应许的。所以当大卫在写诗篇139篇的时候，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？我如果到天上去的话，你在哪里？我下到阴间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要扶持我。所以就讲到说，我不管到了哪里，我如果上了天，当然你在那里，我就算下了地，你还在那里，我飞到远远的地方你都在那里。而且呢，好宝贝，你的手要扶持我，你公义的手，你的右手要来帮助我。这是大卫看见他的主是同在的主啊，他能够感受得到神的恩典就常常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个神，他是一个同在的神，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花时间跟他同在。所以在去年啊，我们不是讲到我们的那个slogan 啊，我们教会去年的一个目标，就是大家还没人记得，进入幔内，对不对？再出到营外。所以要进入幔内，那是最扎根的最基本的东西。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哈，你可以说你是基督徒，你也可以觉得你是基督徒，但是呢你心里面呢你得不到那个实在，常常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够，因为我们花的时间不够，跟神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间不够。所以我们常常花时间能够等候他，在他的面前能够自立，能够在他面前跟他 fellowship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，其实是一个呼召，进入幔内是一个呼召，神呼召我们去跟他 fellowship， 去跟他 fellowship。 所以在启示录上三章，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他们就特别讲到说，若我在门外叩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讲到说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，好，我就进到他，把门打开，哈，就开门的，我就进到他那里，然后呢怎么样，我与他，他与我怎么样，一同坐席。所以重点那个目的是要一同坐席啊，但是门向下打开，然后呢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跟他坐席，好，一起相交。所以神要我们与他同在，他应许已经与我们同在，就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基督你们常常说，哎，耶稣基督在 罗马书第八章不是讲他在天上吗？啊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那父神在哪里？父神在天上。那父神在不在你心里面？耶稣基督在不在你心里面？啊，我们说都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啊。圣灵跟耶稣基督，圣灵跟天父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永远不分开，他们是一体的。所以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耶稣基督在不在？在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天父在不在我们里面？在，都在。所以借着三位一体的这个荣耀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神切切实实与我们同在，只是我们有没有与他同在。我们就要花时间啊，来向他祷告。你就慢慢慢慢可以揣摩到，神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，其实他都有他的想法，有他的所谓的旨意啊，值得我们去追求，值得我们去了解、去明白、去 follow， 从当中可以体验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。所以这是一个主，他是一个同在的主。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在到了加利利我们的主就不会来了，不是。不要以为说我们离开了教会回到家里面我们的主就在教会，不是。他跟着我们，他跟着我们，不管我们在哪里他都跟着，他都跟着。所以我常常觉得说，如果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，这个东西如果是从脑子里面的思想，一个思想变成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感觉，或者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感觉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今天到哪里去，耶稣都在你的旁边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你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耶稣基督就在你的旁边，你走到哪里他都跟，你回家睡觉他也跟，你炒菜的时候他也跟，啊，你陪孩子读书的时候他也在旁边。你在公司打电脑的时候他也在旁边。如果主真的是这么的实在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问题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没有跟神同在，我们没有跟主同在。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，所以这是一个同在的主，他的应许。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的头脑里，也摆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在心里面啊，常识的能够知道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是一个同在的主。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，他是一个关怀的主。他不止同在，而且他是关心关怀。所以当他问的时候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，我们中文就翻成说小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小子在第五节讲到小子。什么是小子？我们在家里面常常说臭小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子我们中文翻小子啊，新译本翻得很好，孩子们，那是真正把那个味道翻出来了，孩子们啊，大家听到孩子们的时候，下面是什么？一定是讲的是很安慰、很 soft， 然后是很激励的那种话，对不对？他就讲到孩子们，第二句话讲什么？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啊，见面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就讲什么？见面，你吃饱没有？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哈，可能我们中国人都穷惯了，或者饿惯了。那吃饱饭的时候，你能吃饱那是最好的事情了，就是你就是平安了哈。那耶稣来到这个门徒面前呢，他没有必要啊，因为当初在以色列人的背景里面，他们见了面不会问说你吃饭了没有，假爸的，不会这样问啊。他会说什么？你平安不平安？这是以色列人的规矩，或者以色列人的 convention 啊，那种礼仪啊。那见那面是平安，你平不平安？平安就是很好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没有说，他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，一进到那个聚会当中，他说什么？愿你们平安啊，这个讲了，对不对？很平安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第三次向门显现的时候呢，不只是平安了，他们要来认识这个主是一个关怀的主，让他们得平安的主。所以呢他就问他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所以这不是中国人的客套话，这个话是很实在的，很实际的，就是你们有没有打到东西，你们有没有打到鱼啊，你们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。这是一个出于生活上的一种关怀，一种关怀。 我们的做父母亲的哈，我们从小就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从小长大就会有这种 impression， 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哈，每一次就是要我们吃东西，有没有？现在的父母更厉害了哈，追着孩子喂。对，我们当时呢，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孩子多，没有那个闲工夫啊，就自己不吃你就饿啊。那，哎，可是我发现呢，以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也是，我的妈妈就是她很关心我的吃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她只关心我吃饭。每次打电话呢，她就问你吃过没有，啊，你吃了什么哈？我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婆婆妈妈哈，不能讲一点更有意义的东西吗？为什么每一次就是你吃饱没有哈？你吃过没有哈？那有时候在进食祷告的当中呢，这个最怕他问这句话了。好，你吃过没有？你那个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赶快就推去，就把那个话题就岔掉了哈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亲他就关怀什么？很实际，关怀你吃了没有，关怀你健不健康，关怀你身体好不好。你的公司老板可能会关怀什么？关怀你的 project due 了没有？做到没有？啊，或者你的其他的那种朋友呢？关怀的可能都不是这个，但是你知道，你那个亲人呢、啊，真正关怀的，很实际的，很实际的，你钱够不够用？你有没有东西吃？很实在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来 approach 门徒的时候，就问这个小子啊，或者孩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那当他们打了一整夜没有，就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啊。没有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就看见，这是一个关怀的主啊，一个关怀的主。他不只是关怀他有没有肚子饿，当时对彼得或者对这批门徒来讲，不只是你们饿不饿，有没有东西吃，他实际上所关怀的呢，是他们的一个生计的问题，一个生活的问题啊，不只是肚子饿的，就是当时肚子饿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他问他们这一句话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鱼打上来的时候，153条，那七个人吃，不需要那么多哈。但是神耶稣基督就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丰富。你知道那个鱼当时代的背景是这样，都是晚上出去打鱼，晚上出去打鱼，然后呢，打到了鱼以后，清晨就拿到市场去卖，他们就可以拿到钱，那一天他们家就有钱了，就是这些渔夫的生活。所以当他们打了整夜没有鱼的时候，吃什么？这是生计的问题啊，不只是他们当时肚子饿的问题，是整个生计。这一天我们家里可能要用，当彼得可能环境可能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呢，对一些其他人来讲，就是讲到这个生计的问题。所以耶稣他现在所关心的还不只是我们当时肚子饿不肚子饿，还真正关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生计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。所以他耶稣基督的关怀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他愿意来帮助我们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很多的时候经济不景气，像最近这些年经济就很不景气，很多的人就可能在面临在转业或者在找工作的当中。所以呢，我就发现说，在这个当中神有他的计划。有的人找的时间长一点，有的人找工作可能时间短一点，有的人顺利，有的人不顺利，这都有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神是 promise 的，就是他不会让我们饿肚子。所以门徒来了，第一件事情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我们可能经济比较拮据，比较紧，可能不能这样玩了，可能不能常常到外面去吃餐馆了，我们可能会比较紧。但是神他有一个恩典，不要让我们饿肚子。所以呢，你看那个在马太福音讲到那个天上的飞鸟，有没有？他说就讲到你们看天，你们就望天，穷的时候或者难的时候、困难的时候就望天。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我们天上的父尚且养活他们，好，你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？讲到地上的百合花，也不纺线，也不劳苦，但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。就讲到说神的供应，他会有一个 minimum 的一个供应，可能不会让我们很就说很有安全感的过日子，不一定，但是他会有一些很基本的供应在我们的当中。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当中，神就应许给你们吃，吃什么？吃玛拿，吃玛拿不好吃，或者说其实很好吃，可是呢吃久了就不好吃了。那这样子的当中呢， 就维持了他们啊，维持了他们的 basic 的一个 need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，当以利亚他躲到基利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干旱，神就应许他，你可以喝溪里面的水，然后乌鸦会来叼饼给你吃，就是供应他。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供应啊。在我们的这种困难的当中哈，我就发现说，这是每一个人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啊。包括我自己也失过业啊一段时间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会来帮助我们哈，来让我们来经历它，好，或长或短，或顺利或者不顺利，这个时间里面呢，我们会发现，都到最后回头来看的时候，都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过程，好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而且呢，我们在这个当中所得着的，尤其是属灵的那种成长呢，通常会很大。所以我常常听到一些人分享说，他们的灵命最好的时候，就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。好像啊，金钱不够用，或者生病，或者有各样的困难，那个时候，他们是跟神的关系是最好、最亲近，因为需要，所以常常祷告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啊，向神来呼求，向神来喊，啊，向神跟他有面对面的关系，所以更多的一些 fellowship 跟神在一起。这反而变成一个祝福。所以呢，我每一次想到这里，我就觉得这个神很难做，神很难做。他又喜欢他的儿女们来跟他祷告，来多多的亲近他，又不敢要降太多的这个，就说又不敢太 harsh， 所以就很难做哈。我觉得这个神很有智慧啊，但是他是量身定做，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哈，他都知道，所以他就帮助我们好，在这种啊过程当中。我们就来经历它，所以在困难的当中，我们就不要忘记来寻求它，来寻求它。这是我们人生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一个 window。过了，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了；过了，你可能也不想这样做，也没有时间这样做。但是呢，这个 window 是我们跟神亲近的一个 window。好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他是一个关怀的主，他关心我们。第三样事情呢，我们来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呢。他是一个引导的主，引导的主。当门徒们在那个地方打鱼，打了整夜，什么都没有打到，那个时刻，心里面非常非常的 frustrated。大家有没有去钓过鱼哈？都我是很喜欢钓鱼啊。大家知道那个钓鱼啊，钓不到的滋味。你知道，钓鱼是很出门的时候是很兴奋的事情。我记得我们就大概十几年前，我一个美国同事说要去钓鱼，我说好，我就跟。然后呢，早上5点钟就起床，好，就是为了钓鱼哈。读经还没那么认真，就去钓鱼。然后呢，钓，然后呢，时间一步步过去呢，你那个心就开始慢慢往下掉，好像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就信心满满，我今天一定会钓到鱼。然后呢，开始慢慢往下掉，因为都没有鱼，钓，钓到最后呢。都没有鱼的时候呢，你就回家说那还不是一样，然后呢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想法，哎呀回家真没面子，好，然后呢哎呀这个今天的真又就那种感觉就会出来哈，啊要不要买一点鱼啊，回去没有鱼买的也好哈，哎呀买这个还加州哈钓鱼还要买执照真贵啊，这个算一算的那个执照 actually 你可以买蛮多的鱼啊，为什么要去买执照哈，所以就想很多哈，但是呢下一次你说要不要去钓鱼还是一好哈，兴奋又来了，然后呢再经历过这样又回来又是没有，所以到了最后呢我一些朋友跟我讲说我是票房毒药，没有人要跟我去钓鱼，因为呢只要跟我去钓鱼就没有鱼。好，所以到一个地步呢，有一个同我以前一个学妹，她的一个朋友一个同事，她说不可能，她说这个地方好在伊丽莎白湖，她说这个地方这一个 spot 我每次都有，不可能没有。我说那我跟你去，结果钓了一个早上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可以很想象到，就是说打了整夜的鱼，这些人啊不是我这种啊，他们是 professional。打了一辈子的鱼的人打了整夜没有，所以对他们来讲啊，不只是很发水，而且呢这个脸上也觉得很没有光彩啊，就是没有。但是呢这个时刻神就跟他们讲一句话，耶稣就讲了，把网下在右边就必得着，这么肯定。而且呢把网撒在右边，船的右边，
这个原来的文字呢是用命令语态，命令是带着权柄的，你把网下在右边就必得着，是非常的怎么讲，非常的肯定，而且非常的确定，就是这样，你就要去做。就他们就是这样去做，哎，没想到真的就把网打上来，而且这么多这么多的鱼，甚至网都拉不起来，好，拉不起来。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，这些渔夫哈，当初呢，这个，他们知道这个很这个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啊，很多的这种渔夫啊，他们都会向神祷告的哈，以色列的渔夫他们都会向神祷告，就说希望我们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打到鱼回来啊，他们都会向神求的，他们也知道说这个主呢，实际上也是鱼的主啊，他们也都相信这件事情啊。那这个时刻呢，他们就深深的感觉到说，哇，我们的这个神啊，真是他是 over even over 这个鱼啊，钓鱼打鱼连捕鱼他都在行，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，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智慧。你会发现说，他们哪里没有撒过网，打了整夜哪里没有下过网，我相信都下过了，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就下在那个右边，就一大堆的鱼就上来，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哈，一个神迹。那他们就知道说，这个主啊，不管他是不是打鱼的啊，他当然是应该不是打鱼的，他是木匠啊，但是呢他是行神迹的主，所以再大的困难他用神迹来 cover 是可以过的。我们相信不过，哎，神啊，你懂这个吗？有时候在公司的时候，像上班呢，电脑啊，神啊，你懂这个吗？好，这个东西蛮复杂的，我学了蛮多年了，还搞不清楚哈。神，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一行他会管吗？他管到我这一行吗？他管到我这里来吗？哎，渔夫的经验他就是会管到。所以呢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常常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当然心里面也是刚硬了，很多时候也就算了啊，不要麻烦神啊，这种。但是呢，我的经验是，当我们把问题带到祷告会来的时候，通常很快就解决，通常都很快就解决。啊，不是问题就得到答案了，要不就是别人把问题拿走，通常就是这两个路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 来，我就不想做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学一套新的，我就很不想做。但是呢，我也不表示我不要做，我就是看你上面要怎么交代，我就怎么配合，就是这样了。结果呢，带到祷告会里面，我不要做，我真的不要做，就跟神讲。回到公司以后，就有人要去做它，就把它拿走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就不要那么累啊，花点多一点时间给家庭啊，给在教会的服侍，就是这样哈。但当我们把问题的时候拿到祷告会里面，或者把它交给神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。不管你是多 tough 的一些问题，好，因为神创造宇宙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，他创造宇宙。他创造所有的物质，你看得见的都是他造的，你看不见的也是他造的。所有的万有引力定律或者所有的物自然界的定律是他造的。今天还在那边运行是他造的，是他的手。希伯来书特别在那边讲，他用全能的手托住万有。为什么现在万有引力还 exist？ 因为神托住。你可以这样去想他，所以什么问题神不能解决？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只要一个心，就是把它带到神面前来，求他给我们智慧来解决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难处啊，真的很 tough， 面临两难啊，有的时候是家庭的问题，孩子的问题，或者夫妻之间呢，或者服侍的时候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难题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主是一个引导的主啊，对那些渔夫他可以这样，对我们今天都是一样，他可以来帮助我们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，哎呀，很 frustrated，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神就会在这个当中来帮助我们。当我还在那个大概2000年左右，公元2000年，我那个时候还在 3com 工作，结果这个部门呢，我们是做那个一个通讯产品呢，结果这个部门就要关掉，因为不赚钱了，就要关掉。后来他要关掉的时候呢，他就出了有三种 option， 一种 option 就是给你三条路啊，第一个路呢就是你留下来。啊，因为呢，需要保证期要有人维修啊，你要留下来维修，不然的话人家会告我们公司啊，所以要有人留下来。第二种人呢，就是整个 group 呢要移到后来到 Motorola 哈、啊、Motorola 那个公司去，那一组人要过去啊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你就 free 了，你就离开公司去找。那很多人就离开公司，因为外面很 hot， 那个 bubble 的时候有没有 .com？外面很多 staff， 我们常常接到电话说哦，这个公司下个月要上市了，要不赶快来，赶快来，都是这样在讲。好，那结果呢？这三种呢？那神让我看见呢，我能够选的呢，不是 startup， 绝对不是 啊，那也不想去新的那个摩托了，我就留下来吧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还在念神学院，所以很忙啊，教会还服侍，啊，家里面还在生孩子，所以呢，就很多的事情呢，啊，就不能够说跑去很累啊。我说那我就留下来，因为留下来会最轻松，啊，就配合当时的状况。那我们就留下来了，留下来了大概几个人而已，原来是200个人的部门，只留下几个人，我们就留下来。所以我们通常留下来呢，只有两种人，第一种是很笨的，第二种是很懒的。那我大概是第三种啊，就是很怕事的，不敢动的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就很好。为什么好？因为呢没有问题就没有事，也没有什么新的产品要做，就是这样，天天在那边。然后呢一有问题呢，别的同事有一个在中部的一个同事呢，他就先把他解决了，因为他最远，他不想说，他说如果公司到时候不要他的话，他就第一个要走路，所以他什么事情他都 take care， 就剩下的都没有事，来到公司一点事都没有。然后那个老板就问你说，就问我们说，你们还要来吗？你们要不要在家上班？不要来了，我们公司整个 building close down， 我们就可以省钱。啊，我们说我们还是要来啊，我们上班，我们就还是来啊，来上班。我来那边上班的时候呢，哎，太好了，我们就那边读书哈，因为没事，真的没事，我就读我的这课本啊，就是那边读。然后呢，读到一个地步呢，有一天早上我发现我在那边读的时候呢，旁边有老鼠就这样跑过去，大白天呢，我说哇，我们这个 building 有老鼠，这么安静的地方就在那边读。哎，结果呢，后来时候到了哈，哎，结果还要发 bonus。哎，怎么一下子还要加薪？因为他怕你走了以后没有人维修，虽然没有事，但是一定要有人在，那就还有这些都有哈，那就到了时候呢，哎，时间满了哈，一年多的时间在那边，我大概这一辈子没有这样工作过，我相信很多人大概也没有这种经历啊，就是呢，请你坐在这边不要做事，然后给你钱加薪 bonus 就是这样哈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时间到了以后，哎，就得离开公司了，我是依依不舍，不想走啊，那就不得让人家关门了哈，那就走啊。那我大概是倒数第二个离开公司的整个大 building。那走了以后呢，当就是等于是转业，就是或者叫失业了，就没有工作了嘛，在那当中。哎，后来那个到摩托拉的那个 group 呢，后来就是有个空缺，那我知道就赶快去联络，然后我就挤进去，啊，就这样子又跑到那个，然后做的东西跟我原来一模一样，就是我那一块再继续做。所以也不花什么时间的继续做。那在那个当中，后来就发生了这个 .com 的这个风暴，那种金融风暴，或者是那个整个泡沫啊 ，.com 的泡沫就垮台，就在那段时间开始。然后我就听到外面的风声了，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倒闭，一家一家的小公司倒闭。以前那些出去的那些很厉害、很聪明的那些同事，一个一个的被 lay off， 没有工作了，开始找工作又很 tough， 因为到处在 freeze 都很难找工作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进到那个部门呢是很传统的一个部门，他做国防的，所以卖那个911，那刚好也是911的时候，他那卖那911的那个通讯产品呢，就是那个rescue 的那种通讯产品呢，就是这种 homeland security 一定要用的那种东西，所以那个部门还蛮赚钱的，外面的很多很多公司就在倒，那我们在里面呢就很轻松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说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啊，当我们说你要求神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，所以不需要专营，不需要看见一样事情，我们就很从外面的眼光来做 judge。 我们要学习一个事情，就是在学习跟随神，学习跟随神怎么样在神的里面你得着那个智慧，他的带领，因为他是一个引导的主，你跟着他，他会带你走最合适你的路，不一定别人走的是，不一定别人来走是合适，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讲，一定是最合适的那一条路，他会来帮助我们。那我们可以经历他这个智慧啊，神的智慧，我都很多的见证啊，没有时间讲。他是一个知道我们的道路的人，你可以这样子相信，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路，而且呢，他要带我们走那条路。问题在我们要不要跟，而且我们知不知道那条路。要我们有没有向他来求问那条路？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启示，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引导的主，引导的主。第四件事情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他是一个团契的主，是一个 fellowship 的主，他会关心我们啊，他也会引导我们啊，他也常常在我们当中。但是他最心里面最深的一个渴慕，就是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团契的关系，团契的关系。 而不是他只是 provide 我们而已哈。好像我们的那些，我常常听到人家讲那个，当孩子们上了大学以后打电话回来呢，就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钱啊，因为没有钱了就打电话回来，有钱的话从来不跟爸妈再联络了。所以呢，他当然会 provide 我们，谁也会 provide 我们，都 provide 我们，但是呢，他更希望的是我们能不能够回到他的面前，跟他有更多一点的谈话交谈，跟他一同的团契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第四件这个第四个这个主的这一面呢，显出来就是讲到说，他要这些门徒来跟他一起吃一顿饭，一起吃一顿饭。而且这个吃饭很有意思哦，上面已经有饼有鱼了，可是可能不够，因为这个鱼可能只有一条啊。如果我们真的去查的话，可能只有一条。那这七个人加上耶稣就是八个人，怎么吃一定是不够。然后神，那耶稣就叫门徒把鱼打的鱼拿些来一起吃。所以呢，在这当中可以看到，我常常在想这个事情：难道耶稣基督不能预备一个宴席吗？一个很大的宴席，大家一起来吃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他可以预备一个，也可以预备十个。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他来讲很简单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这样做。他要什么？他要你也拿出来，把你那个也拿出来，因为这是 fellowship， 我们大家一起来吃。你知道，当那个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当这些所谓的清教徒哈移民的那些人来到美洲的时候，他们不懂怎么生活。后来这些印第安人帮助他们，好在这边建立家园，上面过感恩节，对不对？过感恩节那是怎么来？是这些印第安人呢，他们要来跟他们一起庆祝这个丰盛，他们邀请印第安人，印第安人就来了。印第安人呢不是空手来，印第安人带了很多很多的吃的来，因为这些新移民到这个美洲的这些人呢，这些清教徒，他们种的东西都很有限，因为刚来嘛，也不懂得怎么过丰盛的生活，都很拮据的。所以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些印第安人就带一大堆的吃的来，基本上大部分是由印第安人来供应在那顿饭里面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正的 fellowship， 就是我们大家都把我们大家的拿出来一起 share， 一起 share 啊。那这是一个 fellowship 的过程，很重要的。啊，我在结婚以前呢，我的习惯是吃东西一人一盘。吃东西呢，我就是 order 我的，我就吃。然后结婚以后呢 ，Betty 就给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，东西要 share 的吃。我点一盘，他也点一盘，然后呢，我们一人一半的 share 的吃啊。我这是后来结了婚以后才学到的东西。那当时当中就有一个分享的观念，好像哎，你也来尝尝我 order 的嘛，哎，就好像大家的一个 fellowship 在里面，一个关系。好，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们建立的一个观念。我是一个要需要 fellowship 的主。我不只是会供应你们，但是我需要你们来跟我 fellowship， 这是我心里面最深的一个渴望，希望我们跟神有 fellowship。 当彼得哈，当约翰告诉彼得说是主，他说是主，我感谢神，彼得的反应跟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他有一次也是这样。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故事，当他们在这个船上也是打鱼，打了都打不到的时候呢，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他们就打了很多的鱼上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所以彼得他在那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彼得看见耶稣基督让他行了一个神迹，让他打了很多的鱼的时候，他当时的反应是：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请你离开我。这是彼得的反应。因为耶稣基督上网下网打鱼的时候，彼得说我们打了整夜了，就听你的话了，给你个面子，我们就现在再下一个了，是那个意思。哎，没想到一大堆。所以他的反应就是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因为他看见了神的那个 power， 看见了神的那个公义跟智慧，那一面呢，很犀利的那一面。但是呢，当这个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彼得的反应一样，下网打鱼打到了153条大鱼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不是说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不是这样。他跟了三年半以后关系建立起来。所以当他经历这个神迹以后，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就束上一件外衣，就跳下海，就到耶稣的面前去，到岸上去找耶稣。所以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慢慢被建立起来，这是在三年半里面慢慢累积的关系。当然也是在这里面看到说，神耶稣基督他需要一个 fellowship， 也在这里。所以 彼得跟耶稣基督重新的认识。所以到后面我们可以发现说，当我们这个后面再往下看的时候，彼得耶稣基督不是三次就问彼得吗？你爱我吗？哦，都在问这个关系的问题啊，不是在问这些供应什么外面的事情，不是，是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，你爱我吗？讲这个。所以他需要彼得跟他 fellowship。 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心意当中，我们都是那样子的彼得，我们都需要跟他 fellowship。 所以巴不得我们能花更多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呢，来爱他，来亲近他，这是上好的福分啊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神的脚前，这是上好的福分。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更深的来认识这个复活的主啊！他不只是复活，我们不只要认识主的复活，我们还要认识这个复活的主。他是同在的主，他是一个关怀我们的主，他也是一个给道路、是一个智慧引导的主啊！他也需要我们 fellowship， 他是一个 fellowship 的主，他是主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要借着这一次的显现，你向彼得以及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在看见你的心意在这个显现当中就表露了出来。主啊，你爱这些门徒，你为着他们的生活，你也为着跟他们建立更深的关系，你愿意一而再再而三来向他们显现，你也应许永远不离开他们，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在他们当中，也今天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你借着这个故事来向我们说话，好像我们跟彼得他们一样，我们常常会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好像不在我们的当中。那主啊，借着这件事情，让我们看见你就在远远的地方，就看着我们，你一直在看着我们，一直在我们的周围来帮助我们，而且你要帮助我们是用智慧来带领我们，而且你关怀我们，你更愿意我们来跟你有更深的 fellowship。 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，从你那里得着喜乐，也得着丰盛，更得着智慧跟带领。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生活生命都交在你的手上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唱诗歌。主活着 ，He lives。
我是奉义复活主，他今在世活着。我知道他却活着，不管人怎么说。我见他手是怜悯，我问他安慰神。每次让我需求他，总必答应。主活，主活，救主今天活着。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主活，主活，自然的救红恩，你问我怎知他活着，因他活在我心。
起立来唱第二节第三节。
在我所处环境中，主爱常在我旁。虽然有时心烦恼，但却不会绝望。我知救主引领我，冲破狂风怒潮。不日我主必再来，大显荣耀。主活，主活，救主今天活着。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主活， 主化自然的交换，你问我怎知他活着，因他活在我心。欢乐欢乐欢乐欢乐，众圣徒都扬扬声歌唱，当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归基督君王，他是寻者的盼望，有时求者力量，无一人像他可爱，仁慈善良，主活主活主活，救主今天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，主活主活主活主活，自然的交换，问我怎知他活着，因他活在我心。我们再来唱主活主活主活，救主今天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，主活主活，自然的交换，你问我怎知他活着，因他活在我
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要求你，耶稣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站立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的光景，你比我们更清楚，我们的需要你比我们更清楚，我求主你来带领，哦，主啊，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哦，照着我们每一个人最棒最好的那条路，你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，哦，主啊，来让我们来经历你在生活当中赐给我们的那种丰盛，不只是物质的丰盛，是灵里的丰盛，哦，主啊，是那个生命的那种丰盛，哦，让我们在地就如在天一样，哦，让我们来经历你的，主啊，是那个别人所没有办法经历的，哈利路亚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求主来带领我们，谢谢主，来安慰来医治，求主来帮助，弟兄姐妹好不好，我们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啊！我们就向神有一个祷告，把你心里面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就最困难的那一件事情，我们把它交在主的手上，我们就在这个时刻你默默的祷告，就一件事情，让主来开路，让主来安慰你，给你智慧。亲爱的主，你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主耶稣，这是我们出自心里面最深的，也许是一种恐惧，也许是一种担忧，也许是一种惧怕，主啊，我们就把它仰望在你的手上，求主你给我们智慧，你安慰我们，最重要的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旁边，你要带着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困难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的宏恩大爱，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来领受祝福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
请坐，接下来就报告了。